聆听神的话语的时间。今天要给大家传讲的题目是一个系列，就是让我们起来建造吧，用的一个子系列就是属灵的征战这是第三讲。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第一讲讲到我们要明白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知道一个全部的一个图景，神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原来是不是一个永恒的、最终极的？最终极的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暂时的，是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出来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那个看不见世界的影子。当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有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有一个原因在背后。那我们知道，当耶利米从神领受了这样的意象，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尼西米这样的领受意象重建城墙的时候，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他在是空中属灵气的掌权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阻拦神的事工，带领更多的人与他一同下地狱，阻拦人信靠耶稣，信靠神。所以他就兴起他的手足他的这些被他迷惑的人，攻击神的仆人、神的选民，阻拦神的事工。所以在人看来是一个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是天上看不见的世界的一个征战，是撒旦要破坏神的圣功，神要借着他的子民信靠他，败坏仇敌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图景。那我们上礼拜讲到当我们去做神的圣功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做工，是神借着我们的信心做工。所以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做工是信靠神。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的顺服，要做大事，做奇事。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些人问耶稣，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我们一手做功，信靠神，顺服他，就借着我们的信靠顺服向我们显现彰显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同时我们要一手拿兵器，就是征战与谁征战呢？仇敌征战，撒旦魔鬼征战。撒旦魔鬼他怎么样破坏神的圣功呢？因为神的圣功就是信靠他，那撒旦魔鬼就是要把不信的恶心种植在人的心中，借着环境，借着问题，借着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误解，让人呢产生怀疑，不相信神。所以我们要一手征战，抵御撒旦魔鬼的诡计、谎言、怀疑、不信的恶心，一手要做工，信靠他，顺服他。上礼拜讲到，我们征战是为了做工，我们不是为了征战而征战，我们要信靠他，做工必有征战。当我们需要信靠神的时候，撒旦魔鬼必要破坏必要把一些不相信的事情怀疑的问题要挑战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经过征战以后更加的信靠。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说，那我们征战，我们为谁而征战？为谁而战呢？征战大家知道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前一段时间这个国会山被占领，美国就派了很多的一万多人的军队 住到国会山，我看到他们就是躺在地下席地而眠，裹衣而睡啊！我这士兵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他们有使命，因为他们不要追求啊一个享受，像我们家里头有床啊，有很舒服的地方，要征战是要付代价。付代价，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是为谁而征战。到底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征战？好，那我们还是来再来阅读一遍啊，尼希米的第四章。在你阅读以前，我先把梗概第四章的梗概给大家啊过一下。今天我这个屏幕还是有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用你们自己的圣经，希望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圣经。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三章讲到神叫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分工合作。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些参巴拉呀，这个多比亚呀，基善呐，这些仇敌呢就开始发怒、恼怒、讥笑啊，攻击他们，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们是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石头再立墙吗？讥笑攻击，甚至说你们所立的这个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仇敌的攻击，我们接着看到尼希米怎么回应呢？他没有直接去跟他们对话，直接跟他们理论，没有，直接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第四节，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掠道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所以他是求神来介入这件事情，把神邀请进入这个征战。接着说，最后一节说，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眼前啊，对这些仇敌是惹动了这些修造人的怒气。但是呢，尼希米看得更深，看得不光光是惹动了我们的怒气，是惹动了你的怒气，惹动了神的怒气。给尼希米把借着祷告神邀请到这个征战中，这个神的圣功又更加兴旺，城墙高至一半，百姓专心做工。人的 death， 仇敌的第一个回合的攻击失败了。到第七节的时候，这个参巴拉、多比亚和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这样，就听见神的圣功兴旺了，他们就同谋更第二个诡计，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后，但是尼希米又是借着祷告派人昼夜防备。后面有一个问题，哇，这个建造工程浩大，灰土尚多，扛开的人没有力气了，力气已经衰败，这个一些灰心啊、失望啊、这个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个建造的圣宫。这时候敌人听说了，他又趁着他们不知不见，要来到他们中间来击杀这个神的子民，工作止住。所以看到这个一波一波的仇敌的攻击，这个时候那些百姓也开始慌乱，十次从各地啊，从这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啊，城的周围的这些山村村庄里边去邀请尼希米一定要到他们那里去啊，帮助他们来抵挡仇敌的攻击。因为仇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攻打耶路撒冷城，一定先要啊攻打这些外围的村庄。这些外围的村民们就求尼希米拿去来到他们中间啊。尼希米到他们中间以后呢，就鼓励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不要怕这些仇敌，知道主是大，主大过这些仇敌，而且应该敬畏神，而是可畏的。这节很重要，我们今天主要以这节为 为重点。当你不要怕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再说一遍，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西米这样鼓励啊，犹大的圣民建造的城墙的这些民众，仇敌呢，听见了什么事呢？听见了那些尼西米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这个计谋，知道了他们的心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也看见神破坏他们的计谋，对这些仇敌呢，他就不敢再来了。给我们征战，要知道神的计谋，我们不是怕他们，但是呢，我们也不是为了征战而征战，天天就是为了啊，想方设法的去啊，想征战。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敬拜我们的神，要信靠我们的神，所以这些仇敌就不敢来了。接着尼西米就各做各的工，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我们上礼拜讲到的，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是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也在他周围。当仇敌攻击的时候，他就用角声来聚集以色列的民众，一同来征战。这时候神就必为我们征战，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又是一半拿兵器，直到天亮，整夜在耶路撒冷住宿，夜间保护，不脱衣服，预备好。好，我们把这个第四章呢再读一遍。第四章第一节，潘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讥笑犹大人，对他的弟兄，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石头，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掠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潘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城墙的耶路撒冷城墙就着手进行堵塞破漏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的后边低洼的洞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四样东西：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第十五节，仇敌听见他们知道我们的，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要把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然后使我们借着当年尼希米与仇敌的征战，学习我们今天怎么样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我们教会的征战，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知道我们的征战是为谁而战，把你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得造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说为谁而战。第十四节的第三部分讲到说，当纪念主时大而归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们为谁征战？我们第一个原因啊，是为神而征战。所以尼希米建造这个城墙是为谁建造呢？是为神而建造，是神要做的圣工。神感动他，神借着他的祷告把这个意象加给他，神的功。我们征战是为神而征战。今天神的儿女面对撒旦魔鬼的攻击，怀疑产生的一些在我们生活中啊遇到一些难处困难问题，让我们不相信神，让我们弃绝神，我们远离神，是我们今天要为神而征战啊！大家知道约伯记，当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在神的眼中是被神引以为骄傲的这样的一位忠心的仆人。被撒旦魔鬼来的时候，神就挑战撒旦魔鬼，你见过没有，地上还有像约伯我的仆人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真的是以约伯为他的骄傲，被撒旦魔鬼就挑战神说，你如果夺去他所拥有的一切，你除去你保护他，他因为这样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给他，如果你把他这一切都拿走，一定会改变，一定会亵渎你。神允许说，撒旦你可以把一切所有的你都可以在你的手中，但是不可加害他的生命。所以一切的属灵的征战不是神允许的。接着这个撒旦魔鬼就兴起各方面的患难，四次祸从天降，报信的四次来报。第一次这个拉巴人呢，就把约伯的500头驴抢走了，报信来报。第二次火从天上降下来，7000的羊和仆人都烧死了，只有报信的人报这个噩耗。第三次又有人从这个巴伯来，把3000的骆驼又抢走了，所以他所有的财物眨眼之间3个噩耗就都没有了。这还不算，最后一个报信的更是雪上加霜，他的7个儿子3个女儿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狂风刮起使房屋倒塌，10个孩子 同时被压死，就是报信的来报给他。当这样的噩耗一个一个传来的时候，约伯怎么样呢？约伯他说，我赤身来到这个世界，我赤身出母胎，我也要赤身离开这个世界，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约伯说，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今天神把它收回去也是应当的。看到约伯的信心，因着约伯的信心，第二次当撒旦再来的时候，神更加的骄傲，说你看，查看我的仆人啊，纯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接着神又加上说，你兴起我这样的攻击他，还是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征战也是给神向撒旦夸胜，会帮助当神时刻时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站立的稳向神夸胜。神指着约伯向撒旦夸胜，神今天也要指着恩典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向撒旦夸胜。你看恩典堂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难处，他们信心没有动摇，反而更加的坚固。我们的征战今天站立的稳，我们胜过仇敌啊，在我们身体上的软弱，在我们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啊，在我们经济上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我们靠着主胜过这样怀疑，胜过这样的不信的恶心，为神而征战啊，让神可以指着恩典堂来夸胜啊，说恩典堂虽然你兴起撒旦，你攻击恩典堂，但是站立的稳，还要再为我做更大更美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同心合意为神而征战，不要让我们的失败成为神成为仇敌亵渎神的机会。你今天爱主吗？你要为主而征战。圣经上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他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牺牲流血，我们是神重价买赎的。从我们为主征战，顺服他，听他的话，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每天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你今天你的征战可能是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聚会，我的工作很忙，我是不是可以有找一个借口。今天不要把这件事情看成为小事，因为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可以使神得荣耀，是为神而去那个聚会，你是使撒旦魔鬼羞愧。今天我们的征战，一切的属灵的征战，一切的挑战，把它看到是为神而征战。那第二点，我们也是为自己而征战。保罗他一生征战，一生传扬他的福音，最后晚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知道征战的目标，现在公义的冠冕，天上的基业，天上的财宝，你为神而征战，也为自己在天上的基业而征战。我们一生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啊积攒，花几年的时间啊，上学读书，学习辛苦，然后再去工作啊，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在 也是在征战，也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我们这样的征战，我们也积攒了一些财富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财富是我们不能够存到永远的。我们今天为我们天上的财宝，你花了多少的代价呢？是不是成比例呢？你在地上花了这么大的多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来读书，然后又工作，很辛苦，你没有，有没有想到你为天上的财宝，你花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所以你要为你存在天上的基业而征战，你要为神而征战，为自己而征战。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征战。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四样东西，再来背一遍。你们要为我们希望把这节圣经记住。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今天我们不但要为神而征战，为自己存到天上的冠冕而征战，那也要为我们的亲人而征战。为什么说我们为我们的亲人而征战？这里有两点。第一个是直接的征战，大的魔鬼可以直接借着我们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我们常常被，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撒旦魔鬼攻击我们亲人的枪，成为破口。我们的口出恶言，对我们的配偶讲出啊攻击的话、恶毒的话、指责的话、责备、推卸责任，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呢，我们就成为撒旦攻击我们亲人的一个管道、一个枪了，我们当枪使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站立起来啊，我们不要再成为撒旦魔鬼攻击我们的孩子的枪啊，我们有怒气，我们就发在孩子身上。你要起来做大丈夫，为你的，再来一遍，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你不要成为撒旦魔鬼的枪，成为撒旦魔鬼的破口管道，而要成为神安慰你亲人的手。我们都爱你们的亲人吗？你都爱你的孩子吗？你要站立起来征战，不要让你成为攻击亲人的管道。第二个是直接的，撒旦魔鬼可以直接的借着我们不小心，借着我们不警醒、不祷告，而成为我们成为一个攻击我们亲人的破口。那第二个呢，就间接的。那有人说了啊，我在这方面做的不错，但是呢，我自己的一些软弱，好像表面上跟我的孩子、跟我的配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自己啊，少读一点圣经，我自己啊，熬过一次聚会啊，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告诉你，在世界，我刚才讲了啊，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逻辑上没有关系，好像啊，这个事情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在属灵的那个世界，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关系的。神的真理，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是属灵的真理。对你地上做的一切的爱神的事情，一切顺服神的事情，都会带来巨大的你想不到的赐福，自父及子直到千代。如果你在地上不顺服神，不听他的话，这个罪追讨到三四代，你后代三到四代。所以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要讲只说只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今天面对的挑战，你今天个人的这些好像属灵上的一些软弱，是跟你的儿女跟你的家庭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上逻辑上你看不出来啊，因果关系上看不出来，但是属灵的世界是超因果的，是超时空的。神的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那福气是千代，恨我的那咒诅追讨是三到四代。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叫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 Jonathan Edward 啊，是在1703年那就将近200多年，1703年他一个布道家，他自己呢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有13个孩子。那在1900年那个时代呢，有一个人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就调查他 Edward 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 的后代，啊，看看他的后代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就啊统计了一下他的后代呢，一共有啊有很多的人呢。那我们看看他的后代都是一个什么有些什么成就呢，是吧？我们就发现说，在 Jonathan Edward 的后代下面有11位啊，一位美国的副总统，有3位参议员，有3位州长，有3位市长，有13位大学的校长，有30位啊法官，有65位教授，有80位啊政府的啊官员，有100位律师，有62位呢是医生，有75位呢是这个军队的军官，有100位啊，大家注意，100位最多了，100位什么呢？clergyman 啊，100位是传扬神福音的神的仆人，包括这宣教士啊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家族，蒙福的后代，神的话，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赐福他自父及子直到千代，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那同时呢，他们也调查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当时的一个好像在犯一个犯罪的一个强盗，那这个人叫 Jake Max， 他们呢做一个对比，看这个人的后代怎么样。在这个人的后代里面呢，7位是杀人犯，60位呢是小偷，128位呢是妓女，140位呢是犯其他法律的，280位呢是这个有这个啊各种的毒品的上瘾的这种问题。这个300位呢很早就去世了啊，统计了一下呢，这个家族呢这个政府啊为了他们这个家族就花了130万的美元，为了啊这个 给他们住监狱啊，就反正很多的，就政府要花130万美元，就是为这个家族，没有给国家产生一点的贡献，而增加了政府的130万的开销。我们可以看到啊，爱我、守我诫命的神的话，我必祝福他，自父及子，直到千代；恨我的，必咒诅他，咒诅。追讨三到死罪，追讨他的罪。哦，在这里讲，不是说啊，好像这些啊成功人士就是怎么样，只是一个给大家看到神的恩典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今天啊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爱孩子，我们都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是对的。我们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让孩子有很好的课外活动。正常的课外活动都是很好的，让他们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只要不是把他当成偶像，不把他当成啊这个超过神，都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使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智慧的，都是最好的，你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孩子，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这样，但是做不到，往往是事与愿违。啊，即使啊，你有智慧，你做到了，你还是有很多事情是控制不了的。一件事情你控制不了的是，这个孩子将来的配偶，他的家庭怎么带那个孩子，那个男孩，那个女孩，你是控制不了的。那么将来成立的家庭，是一半的影响力是在那边。啊，将来他们的孩子你更是没有影响，将来他们的孩子的配偶你更是没有影响力。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你是绝对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用了我们所有的资源，想去帮助我们孩子，这是对的。但是你知道，那最有效对你孩子的帮助是什么？爱神，为神而征战。你要为你的亲人而征战吗？你就去爱主。你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那是对你的后代最大的祝福。刚才讲的是 Jonathan Edwards 的例子，我讲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啊，那个人亲口跟我讲，我们2017年的时候，我去啊这个玻利维亚宣教，在那边呢很多的莆田的这个啊这个福建省莆田来的，在那边开烤鸡店。啊，他们很忙的，一天一周开7天，啊，我就跟一个妇女传福音，她说我没有时间，我也信我的马祖，但是呢，哎，你讲这个耶稣呢，哎，事情呢，我倒可以讲一件事情，她说她的爷爷的哥哥，当时娶了两个太太，一个太太呢是不信耶稣的，一个太太呢是信耶稣的，她就跟我说，说她最后现在她发现所有那些。信耶稣的太太呢？哎，都是这个工作很好，都是哎，也有很多的学问，医生啊，或者是啊，很就是白领。而这个不信耶稣的这个太太后代呢，基本上都是叫没有知识的一些，就是他自己讲，哦，信耶稣确实不，就是他自己也没有信。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所以你要为神而征战，因为神爱你，为你舍己。你要为自己存到天上的基业去征战，啊，你还要为你的亲人征战。你爱你的孩子吗？今天应当去听神的话。你为爱你的孩子吗？你要。你的时间、金钱给神来使用，那是最好的投资，那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爱。因为神的话，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那我最后讲两种情况。那我们中间有些父母啊，你们的孩子还在你们身边，真的这是。最好的计， 这些已经孩子不在身边的人，再一次说，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为什么是最好的机会呢？因为你可以亲身的耶稣活出来，让他就在你身边，借着你的生命可以经历到耶稣。你这样的言传身教影响他的时候，就应验了约那个箴言的一句话，教导你的孩子走当行的老道，到老都不会偏离。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不管还有几年的时间，要把耶稣在你的家中活出来。你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为你在你家里身边的孩子去征战，去祷告，去听神的话，是对他最大的祝福。眼睛看着你。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呢，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那我们很多的啊事情就不能做了，那影响力呢有限了，在讲话呢他们已经长大了，不会轻易的去听我们所说的了，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主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看到，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那些孩子身上一些由于我们在带领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自己犯的一些错误，他们今天他们生命中有一些问题，心真的是很痛。我看到的是怎么办，这些问题是基于我做错的事使他们成长成这个样子。今天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心里头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对于我们这些父母们，圣经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是以利，是大卫。以利呢，这个祭司，还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很悖逆，但是以利他没有好好的管教他，最后呢，神借着撒母耳呢，就把这个两个这个以利家族的这个结局呢讲出来了。结局就是这一家族的罪，不献什么祭，奉什么礼物都不能够被赦免。就当撒母耳听到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呢，不是，当以利听到这样的结局的时候，从神借着撒母耳口讲出来的时候，这个以利呢讲出了一句话，他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愿主愿耶和华照他的意志而行，就这么想一句话就完事了。最后果然他的两个儿子全部同日战争，自己神能通天死掉。那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大卫。大卫王也是犯罪，很奸淫的罪，借刀杀人，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杀死，这样大的罪让神抓到耶路，认罪要悔改。接着神说，因你犯的这罪啊，使仇敌有大大亵渎神的机会。你因着这样事情呢，哎，神就讲说，你这个孩子不能够存活，必要去死去。所以大卫王呢，听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预言啊，的结局，他怎么样做呢？啊，不吃不喝，拼命的去祷告。最后祷告的结果呢，这个孩子还是死了。所以看到两个人物，一个是以利啊，当神给他讲出来，都是两个人犯罪，因着两个人的做父母的失职啊，使这个孩子受亏损。以利呢是啊，既然神这么安排了，我也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吧，人家他认为好，让他按他的方法去做。那大卫呢不一样，求神的怜悯，知道是自己犯罪，使这个孩子要 承受这样的惩罚，但是呢，知道按着神的公义，这是惩罚，但是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他就 appeal 去求神来拯救、来帮助、来饶恕、来赦免、来怜悯这个孩子。或许他以神能够回心转意，让这个孩子死也未可知。大卫是这样的心态，以利呢，就是听天由命。所以在表面上看，好像以利是一个对神的旨意啊，好像很敬重、很尊重啊，不要去啊，说他既然是出耶和华的，我能够做什么呢？就让他去做他做的事情。大卫呢，当他听到神的旨意后，就去求，求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不是说神哪、啊，我这个孩子是不应该死的，应该活的，啊、不是，知道这个孩子是应该死的，但是你能不能怜悯我？能不能恩待我，能够让我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你的恩典和怜悯？可惜呢，这个孩子还是死了。但是大卫，哎，他死了以后，他就而释放了，而吃饭，而敬拜神，要过他正常的生活了。这些仆人就不明白，仆人说：“这孩子还没有死，你就这样的痛苦，孩子死了，你反而释放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看一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大卫所求的回应给他了吗？成就给他成就了吗？那你们会说，那显然是没有成就，因为这个孩子是死了，大卫求的这个孩子不死，那现在这孩子死了，那当然是没有成就了。但是我告诉你。在属灵的那个层面，大卫的祷告蒙了应许，这个孩子没有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大卫从神领受了一句话，他为什么有释放呢？他领受这句话说，我将要到他那里去，就是那个孩子那里，他不会回到我这里来。我为什么还要再去悲伤呢？大卫知道，听着他的祷告，神已经拯救了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现在在天上，哎，神那里，因为他知道大卫说我到他那里去，知道他将来要回到神那里，知道听着他的祷告，神的怜悯，这个孩子经被神拯救。怎么看到大卫表面上的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他是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为什么心远离神呢？因为他不明白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借着撒母耳启示给他将要发生的事情，目的是让他悔改，让他向神来祈求，反而不去求，自以为啊说，哎，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啊，我也没办法。神要我们是向神去祈求他的恩典和怜悯，他的丰盛的慈爱，无限的怜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向神去求。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在人看来是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在人看来是一个我也不能够再回到从头做起，再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做父母，不可能的，人是回不去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始终。我们人是回不去从头做，但是神可以把我们犯的错误的得到的咒诅，神可以把它化成祝福。最后再讲一个例子，昨天我上午的时候跟这个那校友的他们一个聚会，他们的聚会呢，就他们有一个意向，说要把这个 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六 A 的一个亲子课程，然后要移植到美国来，祝福华人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以圣经为根基的一个亲子教育的课程，我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也昨天在跟他们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姊妹呢，就分享她自己，讲到啊很伤心，她讲到她的孩子现在问题很大，没有办法，分享很痛苦，眼泪都快流出来。那我感谢神呢，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姊妹王姊妹，说我的盼望在哪里呢？这个姊妹问。王姊妹说：“你的盼望啊，这个王姊妹实际上是这个六 A 这个课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展的专职的人员。那这个王姊妹说呢，你的盼望不是这个六 A 的课程。这个六 A 的课程虽然有帮助，但是这不是你的盼望，它不能救你。这个六 A 的课程只能够让你去，你的盼望加在神的身上。”你的盼望是神的拯救。我们都犯错，我们做父母都犯错。我们多受痛苦，我们就多得安慰。我们可以安慰那些在痛苦中的。所以他就讲到他做这个六 A 小组训练的带领的经历。当我分享我自己的失败的时候，都很愿意听。我们的失败，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罪，都是在失败，都是在寻求出路，寻求盼望。如果我们只讲我们的成功，只讲我们的做得多么好，那对人没有帮助，只会使人更加的心灰意懒。当我们分享出我们的失败，然后你看到神的盼望，也看到神的恩典，那是给人带来盼望。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孩子问题觉得好像有些绝望，有些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的出路是在神那里，你要迫切的像大卫王一样为你的孩子祷告。在人你是不能回到前的，在神是可以的，他是可以让我们悔改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悔改，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他，那时候就向我们显现。所以你要为神而征战，为自己的基业而征战，为你的亲人，特别是我们的华人，很看重我们的后代。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你的后代有极大的属灵的影响力的。让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一起来征战。最后呢，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大家也希望能够多认识我。大家知道我接受这个工作呢，快到退休的年龄，今年呢也60岁了。所以从我讲，我知道我的能力也有限，也到退休年龄，孩子也都快大学毕业，我的任务也快完成了。自己想说，为什么自讨苦吃，搞这么一个给自己上一个套？这是从人的角度。在第二次 interview 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我要加上这个 job 的话，我的头发肯定很快就会掉掉。因为这个我知道是这个事情呢是非我的能力所及的事情。那果然呢也是这个一年呢也是多的压力，所以这是 aging 啊。他们说啊，就美国总统当4年总统 aging 9年，然后我真的有点体会啊。虽然我不是美国总统，但是呢，那个压力和那个对心脏那个承那个压力是很大。所以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会问自己啊，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 我在神学院啊，就我是一个很喜欢逃跑的人，在神学院遇到的困难，就想卷铺盖回家。那神就用一句话在罗马书讲到说，神的选召是 irreversible，中文是不可反悔的，就不能够反转。所以神当年借着以赛亚书41章说，你这从雅各，我从中国的地极地角把你招来，让你来认识我，啊，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必与你同在，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托着你，我要让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契机，你要把山岗打得粉碎，把岗岭打成糠坯，这是神当年的应许，这个是我不能否认的，对神的选召是我不能否认的，我不能够说为了自己的舒适，到退休年龄了，哎，打打网球，哎，休闲休闲，旅游旅游，就很好了，为什么要这么个搞，给自己搞得这么难受？因为神的选召是不能够反悔的，所以为神而征战。我也不需要做这件事。第二个呢，第二个原因是为自己，因为我另外一个过不去的坎呢，是将来天上神给5000两，人要要你5000两，我心里就这件事情永远是过不去的。我说我如果不去把神赐给我的这个东西恩赐用出来，将来我到天上我是没有法跟神交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继续的能够来服侍。所以为自己的基业啊，为神将来能在天上称你为啊忠心良善的仆人呢，去做神让你做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大家知道我有5个孩子，刚才讲到犯错，就是我犯的错可能是最多了，因为看到孩子生命中很多的问题，无能为力，很多的伤心，那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打电话不会听，你跟他在讲什么什么都不会听，一个简单的让他们晚上睡觉关上灯都不会听。对，没有，人没有办法，但是我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不能做什么，是神能做。神跟我跟有一句话说，你去 take care 我的事，我就会 take care 你所关心的事。我所关心的什么事？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孩几个孩子啊能够健康的成长，将来能够成家立业，这些事情都是我做不了的。但是神说，你去照管我的事情，你的事情你只有让交给我。所以我就抓住神的应许，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就自祝福他，自父及子直到天代，哎，来继续的靠着神恩典并且们一起成长，不管啊能做多久，不管啊这个 aging 可能死得早一点，早一点就早一点，反正也得离开这个世界。我宁愿，哎，我有生之年能够让神得到一点的夸耀，好，让自己在将来见神的时候能够说，哎，我给你的你都用出来了，能够让神的祝福自父及子直到千代，我们就一起来为主征战。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哇，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从今开始，我们恩典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成为战友，一打那美好的仗，共奔天路，直到见主面的人。